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讲到的主题是蒙福非侥幸，主要的经文在创世纪第27章第1至第29节。相信大家都听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孔融将大的梨让给哥哥，亦都让给弟弟，一幅咧好温馨的一个嘅家庭嘅图画。但是咧，恐龙咧能够咧让到梨嘅话咧，至少咧要有两个条件。第一，这个屋企咧最少有三个梨，让咗大嗰两个咧吓，俾哥哥同埋俾弟弟咧，自己咧都仲有一个。第二咧就是让梨嗰个咧要有选择权，因为佢有选择权，佢先能够让到梨噶嘛，冇得拣又点可以做老板呢？个问题就是现实上系咪咁理想，时时都可以孔融让梨呢？咁更好多时嘅更多嘅情况就是根本只有一个梨，咁你让咗就冇啦。而且这个帽呢又不是无伤大雅的帽喎，帽咗呢你就要挨饿啦，咁点呢？咁又或者喺现实上呢，你大佬呢系恶霸嚟嘅，佢一手已经抢咗个你都食咗啦，你连让唔让你嘅呢个考虑嘅机会呢根本都冇。唔知呢大家有冇咁样嘅经验，就係屋企真系得一个你，而众多的兄弟姊妹对住这个你呢都虎视眈眈咁样。现代的小家庭就好少嘅，以前的大家庭呢这些情况呢时时都出现。当我好小个的时候，又矮又瘦，但是呢又学人喜欢打篮球。咁你都知道篮球呢这个是一个最排挤又矮又瘦的人的运动。好多时咧喺球场上边咧，想打波嘅人咧其实系好多嘅。过去嘅习惯咧就系派两个高手出嚟负责拣人，拣剩嗰啲咧就冇得打嘅，就只能够喺个球场边咧就做观众。啊，当然啦，如果你负责拣人，你会拣边个咧？咁你梗系拣会拣姚明啦，高比拜仁啦吓嗰啲啊，而我呢啲啊。咁你都知道估得到啦，只能够呢做观众。嗰陣呢我时时都諗一个问题嘅，就係唔知嗰啲高比拜仁，唔知嗰啲姚明有冇读过孔融让梨嘅故事嘅呢？咁当我读小学嘅时候，嗰陣啲老师呢好喜欢呢用饼干呢去奖励嗰啲成绩好嘅同学嘅。攞奖嘅同学，如果排一个名次，最后嗰个如果佢个名叫做孙山嘅话呢，又唔知点解我个名排位总系喺孙山之外嘅。望住嗰啲呢好想得到嘅而又永远都得唔到嘅饼干，我又系諗同一个问题，就系老师几时会教孔融让梨嘅故事嘅呢？咁年纪再大一啲啦，见到一个男仔喜欢一个女仔，但是这个女仔已经和一个又高大又威猛的男仔谈恋爱了。幸好今次的故事主角不关我事，不是我。那个男仔问我可以怎样做呢？我就说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买一本书给那个又高又大又威猛的男仔。那这个人问咁个书名应该系咩呢？咁我话好简单啫，就系孔融让梨。到我年纪再大啲嘅时候，发觉呢以色列人同埋巴勒斯坦人呢时时都喺度争一个梨。梨只有一个，而且呢双方呢都觉得冇咗呢个梨佢哋就会好唔掂啦。这个唔掂唔系普通嘅唔掂，系生死存亡嘅唔掂。咁喺呢种情况之下， 边一个去做孔融，去让嗰个你呢？咁今日讲到主要嘅经文喺创世记第27章第1至到第29节。刚才读经嘅哈迪呢已经好戏剧地读咗呢一段嘅经文啦。故事嘅内容系讲到两兄弟去争一个你，而呢个竞争已经去到最后嘅阶段啦。爸爸将要死，他要将一个长子的祝福一个孩子，那这个祝福将会落在哪一个孩子的身上呢？这个故事涉及两兄弟孖生的，大哥叫做以扫，他一出世周生已经是无的了，故此咧，以扫呢个名咧，其实有无嘅呢个咁样嘅含义。后来呢个大哥为咗一个红豆汤，将长子嘅名分卖俾呢个弟弟，而佢又加上咧，佢嘅身体咧偏红色嘅又因为呢个红豆汤嘅缘故咧，后来咧佢有个花名叫以东。以东嘅意思其实就即系红嘅意思。故此咧，简单啲讲，大哥以扫就是红毛，故此呢我们一会儿就称他呢做红毛了。红毛出世的时候呢，他弟弟就捉住他的脚踭，故此呢他的弟弟叫雅各。雅各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脚踭的这个意思。我说本圣经在创世纪第25章第26节呢就以捉住揸住来到解释雅各这个名字，其实呢就不是太过准确，应该呢就是脚踭，因为他揸住那个脚踭。那这个脚踭叫做脚踭的细佬呢又真的挺喜欢踭的，在广东话里面呢脚踭的踭呢就是跟这个踭嘢玩的踭呢同音，故此呢我们可以叫这个弟弟呢叫做雅踭。故此这里呢就是红毛与雅踭的故事。红毛呢就毛神神的，雅踭呢就却是皮光肉滑的，红毛呢就很外向的，有男子气概，喜欢呢就打猎，喜欢玩枪的，雅踭呢就很内向，有些女性的特质，喜欢煮饭仔，起碼呢佢都鍾意煮呢個紅豆湯咁啊，喺屋企裏面。嗱，好難想像呢，即係咁懸殊嘅兩個人呢係同一個媽媽生出嚟嘅，仲係雙胞胎，好難想像。我太太係念心理輔導嘅，咁有一次呢我就問佢，兄弟之間嘅長幼次序其实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性格的形成呢？我太太说呢，最少有一个心理学家 Alfred Adler 曾经讲过，兄弟之间的长幼次序是真的会影响他们的性格的形成的。譬如呢哥哥呢要领导，他就会较为接近爸爸，如果他的身体够强壮的话呢，他的男子气概呢就会很强盛的。咁喺呢种情况下，他的弟弟呢就失去了这个竞争的优势，咁呢就会迫使他呢走向妈妈㗎啦，去呢获取呢足够的爱同埋支持。并且因为他唔够打嘛，咁呢正面呢他就冲突唔到嘅同哥哥。故此呢他好多时呢是以一个较为隐晦的方式呢去挑战哥哥嘅。听起上嚟大大概概咧，都几符合呢个红毛同埋阿争嘅咁样嘅性格嘅特质。无论以古代同埋现代嘅标准，红毛咧其实都系具备咗成功人士嘅特质嘅。其实佢健康，佢外向，佢唔怕艰辛，并且咧佢忠诚于工作。喺创世纪第25章第29节。到30節嗰度講到呢，紅毛呢佢打獵打到呢攰到死死下，正因為佢攰到死死下， 佢先喺呢個咁嘅光景咧，俾阿爭咧嚇奸計得逞啊，用紅豆湯賣咗佢呢個咧嚇長子嘅名分。可以睇到咧，其實熊貓其實係好努力工作嘅人嚟嘅，佢直率冇機心，大情大性，無仇無怨。佢細佬咧呃過佢，佢亦都曾經真係動過殺機，亦都因為呢個殺機，迫使佢嘅細佬咧遠走他方嚟到去避難。但係咧，若干年後，佢哋兄弟相遇啦。你睇下聖經點樣記載嘅，我都好希望咧弟兄姊妹睇一睇呢段呢一節嘅聖經喺創世記第33章第4節。創世記第33章第4節喺呢度咧，聖經咁樣記載：以掃啊，熊貓啊，跑過嚟迎接佢嘅細佬，將佢抱住，又扭住佢嘅頸項，與佢親嘴，兩個人就哭了。嗱、啊，睇到佢曾經過去係有過呢個殺機。好明顯，呢一個殺機只不過係一時間抵唔住，俾佢細佬呃咗，而情緒咧大情大性嘅一種流露。過咗之後，佢嘅仇恨啊與呢個流水啊都消逝，無仇無怨，攬住佢細佬喺度喊。咁樣嘅一個人，你話係咪人見人愛呢？仲有。呢個係最重要嘅，佢無神神，佢心口有執毛，夠 man 啊！依個已經咧可以咧足夠咧殺死人啦！一個咁樣嘅熊貓，咁樣嘅大哥，佢錯喺邊咧？點解聖經嘅歷史會放棄佢呢？咁我哋要回顧一段咧所謂紅豆湯嘅故仔啦，喺創世記第25章第29節。至到第32節，我哋睇一睇呢段嘅好短嘅经文，创世记第25章第29節至到第32節，圣经咁样记载：有一日，细佬雅各喺度熬汤，大哥以扫啊熊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熊猫就对阿争讲：哎呀，攰死我啦！求你把紅湯俾我飲啦咁，因此以掃又叫以東啊，就係、是、紅嘅意思啦。細佬阿爭啊，雅各就話：你今日就將呢個長子嘅名分賣俾我啦咁。咁以掃話：我將要死，這長子的名分於我有什麼益處呢？咁其實熊貓咧乜嘢都好，但係就係因為佢最後呢一句說話。注定咧，佢將會被呢個歷史咧淘汰。佢呢句話其實個意思係咩咧？咁或者佢重要嘅嚇嗰個意義喺邊度咧？咁就係佢話人生就只不過係為當下而活，將來哎呀，理得佢咁多啊！今日最緊要嘛，長子嘅名分。其實咧，唔係單單意味住咧嚇分家產分多啲，長子意味住咧佢要承擔一個家族嘅未來。我哋可以咧擴大一點咧嚟到講，就係咧呢個關涉到咧一個民族嘅命運。但係喺阿熊貓嘅心裏邊，佢一啲都唔關心呢啲嘅嘢。對於一個唔考慮將來嘅人，或者一個冇未來嘅人生，邊一個膽敢將歷史交俾佢呢？咁，如果熊貓活喺今日，必定係一個咧喺股票場上邊戰無不勝嘅人。如果佢活喺今日， 他一定是很有钱，充满魅力，早上打 golf， 夜晚就喝红酒。但是千万不要跟他说什么民主进程那些，千万呢不要跟他说什么人权运动，更加不要跟他说开少点冷气要保持什么生态的前景。他一定会在一个很漂亮有晒空调的餐厅里面呢吃鱼翅，然后他会跟你说，哎呀，我将要死，将来这一切于我有什么益处呢？或者说呢，我还可以活多几多年啊，人生短暂，将来好遥远，为将来的好处而承担责任，于我有啲咩益处呢？咁，无论过去，无论现在，红毛一定会得到佢嘅红豆汤嘅，佢一定会得到当下嘅满足嘅，而佢却系失去咗喺神计划里面嘅角色，佢失去咗生命喺历史里面嘅重量。你是不是另外一个的红毛呢？他拒绝了历史的责任，而历史亦都会拒绝他。香港没有红毛这个人，但是我们有一个长毛。长毛纵使被很多人批评，但至少他有一个长处，他敢于为他设想的未来一个理想而付出，就是因为这么简单而已，历史就给他一个的位置。当大部分香港人继续炒股而在历史上面消失的时候，香港的历史却是很清楚的写上长毛这个的名字。红毛的弟弟阿张，就算他有很多的不好，但起码他有一样东西，就被这个历史选中他。这个阿张，他一样的优点就是他愿意去争，他争取为他的家族，扩大一点来讲，他争取为他的民族，再扩大一点来讲，他争取为上帝的未来而承担责任，而奋战到底。其实形势是不是几利他的，命运亦都不选择他的，在这个弱势里面他仍然去争，去承担一种开展未来的责任。如果历史不揀这个人，还可以揀哪一个呢？德国有一个神学家叫做潘霍华 Bonhoeffer， 在第二次大战的前夕，他去了美国讲学，美国那方面的神学家朋友力劝他，你留低啦，你留低啦，你好重要的，你好犀利的，你在美国发展啦。但是在他的日记里面，他很清楚地写，他说，我想过了，为了我的个人的情况，为了我的国家，我曾经祈祷过，也都求神显明他的旨意。我的结论就是，来到美国是我一个错误的决定，若果在这个时刻不分担，不回去德国分担我民族的苦难，我将无权在战后参与在德国的基督徒的生命的重建。于是这个神学家回去德国， 於是他加入這個反納粹的運動，最後也因此死在集中營裏面。其實他已經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的了，他卻是選擇了承擔歷史的責任。故此今天若果有人問德國的基督徒在二次大戰的時候究竟做過什麼事，總會有人提起潘霍華這個神學家的名字。紅毛和阿爭代表了人格的兩種典型，前者是很外向的，屬於身體的，江湖的，陽性的。阿爭其實是屬於內向的，心智的，家庭的，陰性的。其實兩者合璧就是最理想的結合，但是紅毛放棄了他自己在歷史上的位置，而阿爭就上場。創世記第27章1至第29節整段的經文，剛才讀經所讀的那個的經文，父親臨死了，阿爭要去得到爸爸的祝福。這段經文可以理解為這個皮光肉滑的阿爭要在生命裏面，要在關鍵的時刻要去補足他那個陽光的氣質，好預備呢自己的生命承擔歷史的使命。但是現在他仍然很柔弱，他的媽媽仍然呢不斷去主導著這個的情節。在創世記第27章第6節至第10節在這裡記載阿爭的媽媽尼伯家去慫恿阿爭，你去啦，你去啦，去爭取爸爸的祝福。母親仍然主導著他的命運，慫恿他，推動他，推他上這個呢歷史的舞台。第27章第11節阿爭對他媽媽尼伯家這樣說，我哥哥紅毛成身都是毛的、哦、你看我光雪雪怎麼搞啊。第12節如果爸爸摸我知道我沒有毛，他一定知道我騙他，祝福就得不到了，咒助就有。很明顯阿爭仍然覺得自己呢未夠班，好怕呢承擔責任，責任承擔不到還大鑊添。跟住呢在故事裏面第27章第15節第16節尼伯家他的媽媽就將屋企裏面所存的大兒子以掃的上好的衣服俾佢穿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呢雅各嘅手上同埋頸項嘅光滑處，著咗哥哥嘅衫，噔噔噔噔，阿爭就變成咗紅毛啦。當然佢嘅手啊頸啊要黐啲毛啊，出場嘅時候最緊要就係黐執毛喺個心口嗰度，心口超執毛呢個係最緊要嘅。跟住佢爸爸問佢兩次：你係邊個？你真係紅毛？阿爭兩次都答：係啊，我係紅毛啊。可以咁樣理解呢段對話，就係、是、父親係問我係咪真係可以將家族、將民族嘅命運交俾你？你得唔得啊？咁阿爭嘅回答就係話：你睇下我已經準備或者具備呢個男子嘅氣概，你放心交俾我啦。佢爸爸摸下佢身上嗰啲毛，竟然相信阿爭呢個咧嚇山板衝炮艇竟然成功。05年的時候我在中文大學的校園偶遇五位文牧師， 唔係文牧師問我可唔可以喺崇基禮拜堂講道呢咁。我當時即刻黐執毛喺個心口上面，膽粗粗話可以，咁啊山板衝炮艇，竟然可以講到而家。其實每一個人剛剛承擔一個責任嘅時候，力量總係唔夠嘅，呢個係好明顯嘅。但係係乜嘢嘢將人推向呢個歷史嘅舞台呢？咁呢個先係關鍵，就係阿爭呢一份爭取承擔嘅呢種嘅心志。佢爸爸問佢：係咪你啊？阿爭話：係我。當然，我哋將呢個故事再擴大啲嚟到睇，《創世記》作為一個歷史嘅寫作，係要從一個歷史嘅長河咧嚟到睇佢嘅經文嘅。嗱，要了解熊貓同埋阿爭嘅故事更深遠嘅意義咧，我哋要將呢個故事放翻喺以色列民族史咧嚟到睇嘅。如果睇唔到呢段嘅歷史嘅話咧，我哋就好難理解呢個故事咧到底對以色列民族有啲咩嘢嘅意義啦。其實呢位阿爭，呢個雅各，佢後來改咗名喎，叫做以色列。而整個嘅以色列民族就係以色列嚟到命名嘅。嗱，我哋知道一個民族以一個人嘅名字命名嘅話咧，就表示呢個民族係以呢個人嘅特質作為自己身份界定嘅一個標誌。而呢個熊貓咧，即係以掃咧，後來咧就成為咗以東民族嘅一個嘅代表。我哋咧要特別睇下咧《創世記》嘅一段嘅經文，喺《創世記》第36章第一至到第43節呢段經文咧，有啲文字上嘅重點嘅。《創世記》第36章第一至到第43節，咁呢度咧其實就係詳細地講解以掃熊貓嘅族譜嘅。36章第一節開宗明義，以掃係咩呢？以掃就是以東。跟住咧喺36章第八節，以掃就係以東。第九節又再講一次，以掃就係以東。第16節、第17節、第19節、第21節、第43節。你睇第43節嗰度點樣講，最後嗰度所有嘅族長都係以東人始祖以掃嘅後代。嗱，短短嘅一個族譜介紹以掃，但係咧佢講來講去咧就係話嗱，佢就係以東啦，佢就係以東啦，佢就係以東啦。呢種重複咧好明顯嘅，要提示俾我哋聽，以掃，我哋講關於以掃嘅古仔，其實我係講緊以東嘅呢個民族。故此好明顯，《創世記》透過一種技術嘅方式，當佢講以掃同埋雅各嘅故事嘅時候，以色列民族係要透過呢個咁樣嘅歷史嘅記敘，喺佢哋嘅民族苦難史嘅記憶裏面，佢哋要講佢自己嘅民族同以東嘅民族喺歷史上面嘅交接。咁而以東對以色列民族做過啲乜嘢嘢，以致佢哋要記住佢呢？咁而喺以東做過嘅嘢裏面，以色列民族又點樣回應呢？咁樣好啦，咁即刻呢第一個問題就係以東做過啲咩呢？咁其實喺以色列民族最沉重嘅一首哀歌裏面，就對以東有一個嘅記載。其實呢首哀歌已經成為咗以色列民族最悲痛嘅一個集體嘅回憶，而呢個哀歌就係詩篇第137篇。我哋又要見一見去嗰度啦。詩篇137篇，詩篇好易揾嘅啫，你冚埋聖經，掀開中間咧就係詩篇嘅啦。詩篇137篇。一首最沉重的哀歌，137篇第一節， 诗人话：我哋曾在巴比伦嘅河边坐下，一追上石安就哭了。这个呢，好多时系嗰啲黑人嘅歌咧嘅一个嘅内容啦。我哋喺巴比伦嘅河边，一追上石安就哭了。点解佢哋会喺巴比伦嘅河边嘅咁？因为佢哋被掳，佢哋嘅国家被掳巴比伦，佢哋嘅民族已经灭亡。佢哋坐喺巴比伦嘅河边做乜嘢嘢啊？佢哋回想故国，回想故国，一谂起就喊。佢哋而家系一个无家无国嘅人。跟住第诗篇137篇嘅第七节，呢度咁样记载：耶路撒冷遭难嘅日子，当国破家亡嘅时候，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哇，好重嘅字眼。喺国破家亡嘅时候，以东人系助纣为虐嘅帮凶。以色列嘅民族史其实系被欺压嘅历史，佢哋就好似阿争嘅生命一样，系柔弱嘅，系武力嘅，系皮光肉滑嘅，系唔够打嘅。佢身边咧有好多强者，其中就系以东，佢哋心口有毛，但系呢啲强者冇帮助佢身边嘅兄弟，佢哋冇保护以色列呢啲咁样嘅世界上面嘅弱者。呢啲强者佢哋系串连恶霸欺压手无寸铁嘅人，有冇公理嘅咧？咁呢个系要做一个历史嘅反省。喺呢个被强人主导嘅历史里边，弱者系咪就系只能够等待被消灭咧？咁弱者应该如何自处？一个乜嘢都冇嘅人，系咪生命就注定冇意义？一个人嘅意义，一个民族嘅意义，一个历史嘅意义喺边度呢？咁历史系咪只能够留低嗰啲吃喝玩乐嘅嗰啲嘅记录呢？咁喺强者林立嘅世界里面，阿争要争取嘅就系弱者嘅希望。阿争能够争取嘅就系争取佢承担，让那些弱者的希望得到实现的那个的责任。阿争的精神就是代表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一个弱小的民族赖以为生的那种的精神，亦都是这种精神界定了这个民族他们自己的身份。故此红毛和阿争的故事，他们记载在以色列民族最重要的创世纪这个的经典里面。他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听，当然主要是告诉他们自己听，就是人生作为一个弱小的人，需要以大无畏的精神承担神圣的责任。唯有这样，你才能够在高手林立的历史里面，你能够继续走下去。神在主耶稣的生命里面来到这个人间，他没有认同强者，他认同弱者，他以卑微者的生命被强者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强者的行径不会取消弱者生命的意义，神的爱与弱者同在。历史选上那些肯承担的阿争，问题只不过是哪一个人愿意不追逐这个世间强者的地位，而甘愿承担弱者的命运呢？所以今天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肯承担弱者的责任的基督徒在哪里呢？红毛和阿争的故事，以扫和雅各的故事，他的信仰内容在于揭示，就是人生的意义不从强者而来，而从神而来。而这个故事呼唤我们每一个人，要选择做雅各，要选择做雅争，要去争取，不是争取强权，而是争取福分， 而呢个福分唔系享乐嘅福分，系承担责任嘅福分。就算你系一个弱者，请唔好怨天尤人，坐以待毙，而系积极嘅，将一执毛刺喺你嘅心口上边，勇于去向神求取承担责任嘅机会，勇于承担弱小者嘅历史苦难，勇于让佢哋体会到神俾佢哋嘅永恒嘅意义。故此，蒙福系要争取嘅，需要你嘅抉择，系一种承担。蒙福绝无侥幸。我讲到呢度，但愿荣耀归俾圣父、圣子、圣灵。阿门。